晚上好，欢迎收听过儿睡前故事，我是过儿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分享沈从文先生的《编程》的第二部分。当然，这个部分呢是我自己断的，因为根据我们每一期节目的时长，并不是他书里边分的章节，在这里说明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。编程，作者沈从文。涨水码头的名叫顺顺，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。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师长。同样做师长的，有因革命成了伟人名人的，有杀头碎尸的，他却带少年喜事得来的脚风痛回到了家乡，把所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，租给一个穷船主，带人装货在茶洞与陈州之间来往，气运好，半年之内船不坏事。于是他从所赚的钱上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。数年后，在这条河上，他就有了大小四只船，一个铺子，两个儿子了。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，事业虽十分顺手，却因喜欢交朋结友，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，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。自己既在梁子里混过日子，明白出门人的甘苦，理解失意人的心情，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，过路的退伍兵士，有学文墨人，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，莫不尽力帮助，一面从水上赚来钱，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。这人虽然脚上有点小毛病，还能求水，走路难得其平，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。水面上各事原本极其简单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，谁个船碰了头，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，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。唯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掉一切的，必须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。某年秋天，那原来执事人死去了，顺顺做了这样一个代替者。那时他还只50岁，为人既明事明理，正直和平，又不爱财，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。到如今，他的儿子大的已18岁，小的已16岁。两个年轻人皆是如小公牛，能驾船，能求水，能走长路。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轻人所能够做的事，他们无一不做，做去无一不精。年纪较长的，如他们的爸爸一样，豪放豁达，不拘长套小节；年幼的，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，不爱说话，眼眉却秀拔出群，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。两兄弟近年已长大，必须在各种生活上来训练他们。做父亲的就轮流派遣两个小孩子各处旅行，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，甘苦与人相共。荡桨时选最重的一把，背欠时拉头欠二欠，吃的是干鱼、辣子、臭酸菜，睡的是硬邦邦的舱板。向上行从旱路走去，则跟了川东客货，过秀山、龙潭、浏阳做生意，不论寒暑雨雪，必穿了草鞋，按站赶路，且配了短刀，遇不得已必须动手，便豁地把刀抽出，站到空阔处去，等候对面的一个，接着就同这个人用肉搏来解决。帮里的风气 即为对付仇敌必须用刀，连结朋友也必须用刀。故需要刀时，他们也就从不让他失去那点机会。学贸易，学应酬，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，且学习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。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。一分教育的结果弄得两个人结结实如老虎，却又和气亲人，不骄惰，不浮华，不以势凌人。故父子三人在查洞边境上为人所提及时，人人对这个名姓无不加以一种尊敬。做父亲的，当两个儿子很小时，就明白大儿子一切与自己相似，却稍稍见得溺爱那第二个儿子。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，他把长子取名为天宝，次子取名为挪送，意思是天宝佑的在人世上或不免有局语处，只于挪神所送来的，照当地习气，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。挪送美丽得很，茶洞传家人着于赞扬这种美丽，直至到为他取出一个混名为月云。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月云，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月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。第三节，两省接壤处，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，注重在安吉保守，处置还得法，并无变故发生。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，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，一切莫不极有秩序，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。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、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，为一种不幸所绊倒，觉得十分伤心外，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，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。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、中秋和过年。三个节日过去有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，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，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。端午日，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，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。任何人家到了这一天必可以吃鱼吃肉，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，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。把饭吃过后，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到锁了门，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。河街有熟人的，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，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。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，税关前做终点，做比赛竞争。因为这一天军官、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税关前看热闹。划船的是个人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，分组分帮，各自选出若干身体结实、手脚伶俐的小伙子，在潭中练习进退。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，两头高高翘起，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。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。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，一个带头的，一个鼓手，一个锣手。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，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，把船向前划去。坐在船头上，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，手上拿两只小令旗，左右挥动，指挥船只的进退。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，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堂堂地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。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，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， 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，鼓声如雷鸣，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，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灌河时水战擂鼓，牛皋水擒杨妖时也是水战擂鼓。凡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，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，一块小银牌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头上去，皆显出这一船合作的光荣。好事的军人，且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，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500响鞭炮。赛船过后，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，增加这节日的愉快起见，便把30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绑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。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下水追赶鸭子，不拘谁把鸭子捉到，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。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，水面各处是鸭子，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。船与船的竞赛，人与鸭子的竞赛，直到天晚方能完事。掌管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，年轻时节便是一个求水的高手，入水中去追逐鸭子，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。但一到次子挪送年过12岁时，已能入水闭铺窜着到鸭子身边，再忽然从水中冒水而出，把鸭子捉到。这做爸爸的便解嘲似的说，好，这种事由你们来做，我不必再下水了。于是当真就不下水与人来竞争捉鸭子，但下水救人呢，当作别论。凡帮助人远离患难，便是入伙，人到80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。天宝、挪送二人皆是当地求水划船的好选手。端午又快来了，初五划船，河街上初一开会，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那只船当天入水。天宝恰好在那天应向上行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截货，故参加的就只挪送。16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，带了香烛、鞭炮，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、会有朱红太极图的高脚鼓，到了歌船的河上游山洞边，烧了香烛，把船拖入水中，个人上了船，燃着鞭炮，擂着鼓，这船便如一支箭似的，很迅速地向下游长潭射去。那时节还是上午，到了午后，对河渔人的龙船也下了水，两只龙船就开始预习种种竞赛的方法。水面上第一次听到了鼓声，许多人从这鼓声中感到了节日临近的欢悦。祝林和吊脚楼对远方人有所等待、有所盼望的，也莫不因鼓声想到远人。在这个节日里，必然有许多船只可以赶回，也有许多船只只合在半路过节。这之间便有些眼目所难见的人事哀乐，在这小山城河街间，让一些人扑视，也让一些人皱眉。蓬蓬鼓声掠山越水，到了渡船头那里时，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。那黄狗汪汪地吠着，受了惊吓似的绕屋乱走，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到河东岸去，且跑到那个小山头向城里一方面大吠。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碗，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，忽然醒来便发疯似的乱跑，过了河又回来，就问他骂他，狗狗你做什么，不许这样子。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他发现了，他于是也绕屋跑着，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，站在小山头上听了许久，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。 好啦，到这里呢，第一章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。那么下期节目呢，我们再来分享第二章的内容。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咯。欢迎大家关注过儿的微信公众号过儿睡前故事，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过儿的更新哦，还可以添加过儿的个人微信。那么晚安啦。